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四天。我们会透过40天的时间呢，详细的来聊这一个部分的内容，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我们都是生在最终的，长在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很多很多被神重塑和更新的地方，无论是我们的思想言行，是我们的生命态度，还是我们的价值观，整个人生的体系都需要重整。那么这个重塑的过程呢，就是允许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来完全的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观念，就好像搭建一个工程的最基础的地基一样的。希望透过 construction 这个重塑生命的过程，来预备我们天天的更新和改变。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44篇，创世纪的第40章，历代志下的第17章，以及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到11章的第18节。我们相信透过小故事，我们会深刻的被神的爱所打动。他不忘记他所爱的人，他也不忘记我们每一个身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他所爱的灵魂。好，让我们走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很久以前，在一个古老的国家，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关于父爱的故事。这里曾经住着一个深爱着孩子们的父亲，他的每一个孩子，爸爸都以自己的方式独一无二地爱着他们。每一个孩子在他心中都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这么的相信他们被深深的爱着，所以他们也在日常生活当中打打闹闹，争强好胜，特别的希望能够更多的得到父亲的关注。可是他们谁又知道，原来他们根本不需要去争取，爸爸已经深深的爱着他们了。有一天，孩子们正在附近的树林里面郊游的时候，一场忽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们各自分散了。每一个孩子都独自迷失在了密集的森林当中。大雨过后，天空放晴，可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整个森林里却弥漫着一种安静的绝望。爸爸忽然意识到，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孩子们都去哪儿了？他心里感到一阵不安。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就在暮色当中踏入了森林，去寻找每一个失丧的孩子。父亲的寻找可绝不是一次简单的穿越森林的旅行而已。 因为这是一场考验他的每一分力量和意志的艰苦的旅程。树林实在是太广袤，太危险了。居住在四围的村民们谁都知道，只要是太阳落山，谁都不能够进去。可是爸爸却义无反顾，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孩子们的性命更重要了。随着夜幕的降临，空气又湿又冷，爸爸忍受着寒冷，唯一的伴侣就是月亮和星星。他大声地呼唤着每一个孩子的名字，直到自己的声音变得嘶哑。可是每一个回声都是他希望和绝望的一个混合。爸爸每一天都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布满荆棘的密林，还有荆棘撕扯他的衣服和皮肤，留下了他满身的伤口。有很多好心的村民加入他搜寻孩子队伍的时候，也常常劝他说，算了，都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孩子们一定没有指望了，可能已经被野兽撕碎了。可是只要当父亲想到每一个孩子独自一人，他们该有多么害怕的时候，他就被一种极深的父爱和渴望驱动着，无论是饥渴，无论是疲劳，都没有办法让他停止自己的脚步。每当疲倦、灰心几乎要把他压垮的时候，孩子们失落了正在等待着爸爸寻找他的这个事实，又重新点燃了他的决心。我要出发，我要寻找我的孩子，我绝不能够放弃。与此同时，几个孩子也在努力地寻找着回家的路。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不仅仅将他们与父亲隔绝了，也将他们与彼此隔绝了。每一个孩子都有一种觉得被遗弃、被遗忘的感觉，他们每一天和自己的恐惧在做斗争。有一些孩子越发地相信爸爸可能早就把他们给忘记了吧。只有老大，因为他最了解父亲，他也深深地记得爸爸每天晚上临睡前都告诉他，他爱他们，每一个孩子都是他眼中的珍宝。所以在他所到之处，他就刻下爱心，并且提醒所有的弟弟妹妹们，爸爸不会忘记我们，他一定会来寻找我们的。果真，爸爸的爱感动了许许多多的村民，大家开始了地毯式的日夜的搜索，终于在第四天找到了每一个失丧的孩子。当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爸爸把每一个孩子都抱进怀中的时候，孩子们终于体会到了，原来爸爸的爱是一种无法被距离或时间削弱的坚不可摧的纽带。他们终于明白，尽管有时候会有沉默、缺席，或者他们有被遗忘的那个恐惧，但是爸爸寻找他们的决心，还有他们想要被爸爸找到的需求是一样的坚定的。所有的害怕、迷失、孤独以及被遗忘的恐惧，都在爸爸深爱他们、绝不会遗忘他们这个事实底下全然粉碎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天父上帝比故事当中的这位父亲更爱他所造的每一个灵魂吗？他深深地爱你，爱我，哪怕我们迷失在自己的罪恶和撒旦的谎言当中，迷失在这一个黑暗阴森恐怖的如同大森林的世界当中，天父上帝也绝不会停止寻找我们，哪怕他付上最贵重的代价，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献上一切，他都要寻找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父母亲再爱我们 也会有疏漏的时候，但是天父却不忘记他所爱的人。今天在我们读的旧约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约瑟他为囚犯去解梦，但是酒镇却后来忘记他了。可是神却没有忘记他，因为神有神的计划和他的时候。哪怕我们心中已经觉得恐怕全世界的人都会把我给忘记的时候，神也绝不会忘记我们。那很多的小朋友都觉得说，为什么神当初是拣选以色列民族呢？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神都没有拣选我们呢？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呀？当然不是，神爱我们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他拣选一部分人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所有愿意接受相信他救恩的，就是他的儿女，就会成为他的教会，成为真以色列民。所以当我们突破这个狭隘的民族观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更广阔的国度。无论是什么肤色，什么年龄，什么文化，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他要拯救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亲爱的小朋友，你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地点，从任何一个家庭背景出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救恩临到你了，你愿意接受和相信他吗？就像今天《使徒行传》当中所说的，彼得和哥尼流去传福音，这可是外邦人啊，他却全家受洗归主了。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神的救恩计划，就好像神要寻找拯救失丧的我们的时候，无论任何的痛苦和艰难，他都会突破。而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愿不愿意完全的将自己交给主？也知道没有任何的事情会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除非是我们的小信或是我们的罪。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在他的面前，相信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慈爱，相信他寻找拯救每一个失丧的灵魂，而我们呢，也要加入他的大军，去寻找拯救其他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将你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也有迫切的心去寻找拯救每一个失丧的灵魂，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你和更深的爱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入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分享10岁到12岁的男孩子，我们该怎么样去陪伴和教养他们。其实真儿很不想用教养这个词儿呢来形容在10岁以后的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父母亲的角色。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陪伴他们一起来成长，我们的身份呢慢慢的也从一个乳养他们的过程在转型，转为陪伴他们，转为来 coach 他们，就好像一个教练一样的陪着他们，让他们在球场上面叱咤风云，让他们跌倒了自己站起来，让他们学习怎么样才能够以最好的、最熟练的，然后也是最成功的方式去得分。当然呢，其实整个在他们人生的赛场上面，我们父母亲的角色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我们参与在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但是我们却不能够为他们的成长做任何的一个决定。很多的时候在他们未来的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只是在陪伴他们，而且呢训练他们，也是在教导他们如何做正确的决定。最终每一个决定他们还是需要自己去做，而且呢需要去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因此呢，我们会发现在整个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父母亲之所以很难放手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想看到他们做错决定所带来的那个恶果，所以我们就巴不得替他们做决定，甚至呢也认为说只有他们听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算是尽了做父母亲的这个责任。其实一个真正成功的教养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正儿每一次去回头思想自己过去教养自己三个儿女的这十几年的经历当中呢，正儿深刻地感受到好多时候我的一些错误，我的一些失败的经验呢，都是因为我不愿意放手让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让他们去面对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的做决定的这一个职分以及他们的权利，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而当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承受这个结果，有可能因为他们不成熟的决定呢，我们做父母亲的需要跟他们一同承受这个结果。而就是因为我们同他们一同承受这个后果，好的和坏的，我们才会发现说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去体会天父上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为什么会允许我们人拥有这个自由选择意志？因为只有从我们自由选择意志选择出来的决定，无论是好是坏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学习到上帝创造我们时候他的本来的那个心意。无论是学习爱，学习顺服，还是在真理当中得以自由的一个选择，都必须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深思熟虑和生命的历练才能够达到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正儿跟您分享的是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的生命成长当中我们做父母亲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上一次的课程呢，张儿跟您分享了他们生理上的变化，我们做父母亲需要去注意，需要去关怀，需要去体恤的。那今天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在这段时间心理的发展和变化。刚刚正儿一开篇所跟您分享的就是他们最最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变化，就是他们社会性的需要。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10到12岁的孩子，他们非常的关注成人的世界的所有的活动和关系，他们比9岁以前的男孩子更加的对他们身周围的世界敏感，而且呢有认知性。正儿曾经讲过，如果9岁以前的男孩子他们是活在他们假想的世界里面，他们想象的空间的话呢，那10岁以后的男孩子他们更多的是去透过观察现今的这个世界去塑造他们未来想象的世界。所以他们开始思考将来我要做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还有呢我将来要和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去谈恋爱，组成家庭。他们开始有一些由于实际的生活的例子而造成的一些对未来的想象的空间，因此他们的想象不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童话世界的想象，而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对未来的一个在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塑造。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性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因此在这段时期，如果父母亲不注重自己在家庭环境和婚姻关系上的塑造的话呢，会给这个男孩子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呢，会使他们带入到他们将来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当中。他们喜欢独立思考，不喜欢照本宣科或者是千篇一律的，你给他填鸭式的教育呢，他就完全的接受。那这段时间的男孩子是非常抵触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的。 他们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更加的强了，而且他们也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加入自己的观点，加入自己的一些对道德、对关系、对社会，甚至对政治的一些分析和理念。他们更加的喜欢谈论新闻、社会新闻、政治新闻，还有身周围的这些甚至是八卦新闻，对他们来说，他们都开始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认知和理解。有些时候虽然听起来觉得非常的不靠谱，非常的不成熟，可是做父母亲的我们千万不要以嘲笑和不屑一顾的眼光去与他们谈话。因为这段时间的男孩子，他们虽然喜欢批评人，喜欢论断啊，因为他们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他们却非常的受不了别人批评他们和论断他们的想法。尤其是父母亲，千万不要还没有听整全了他们的想法之后呢，就开始对他们的一言一行，或者是他们的思想，甚至是对他们的一些观念，做出一些非常强烈和直接的一种指正。这样的话会让孩子们不愿意再和我们谈话。他们喜欢批评人，但是不喜欢被人批评哦。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误以为说，哦，你不够谦卑，你什么都不懂，你却听不进我讲话，你怎么是一个让我感觉像对牛弹琴一样的这种状态。好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段时间好像孩子很难教了，其实不然，这段时间的孩子真而真觉得反而是最容易教导的。如果我们找到容易教导他们适合的方法，如果我们跟他们建立一种公平的，但是同时呢又更有智慧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当我们比如说有家庭会议，或者是有家庭的祭坛，一起祷告，一起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评论现在世界上或者社会上正在发生那些大事的时候，我们听听孩子的想法，同时呢又把我们的想法不以一种强加的方式来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孩子们即便是嘴硬，他们觉得，哦，爸爸妈妈你的想法好奇怪，可是呢却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底。当他们与他们的朋友去交谈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带出说，哦，我爸爸是这么说的，我妈妈是这么说的，哦，你这样说不对，或者是你爸你妈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其实他们是非常的在乎我们父母亲怎么样把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社会性的一些观点放在他们的心中。有些时候他们嘴巴上面不会直接的表达说，哦，我认同你的想法，但实际上在他的人际关系的层面呢，由于他不能够优越于他的伙伴们，所以他只能把优越于伙伴们父母亲的观点来带出来。比如说正儿的儿子，他在和他们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会常常引用我跟我先生跟他讲的许多圣经的观点啊，真理的观点啊，还有我们从我们文化的角度怎么样去看待一些事情。所以当他和他的朋友分享的时候呢，显出他非常的有智慧，也显出他非常的有这一个跨民族性、跨文化性。因为毕竟他虽然是一个美国孩子，可是他是美籍的华裔，所以他是一个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如何看待世界的这些局势等等，所以就带给他的真周围这一些白人小朋友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往往呢，他就会成为他们当中带领对话的一个领袖，不仅仅是可以成为聆听者，他也可以引导这个对话的方向和一个目标。所以就让孩子们呢开始建立在群体当中的一种自信。他的社会性的需要是需要透过我们父母亲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给他们的输入，当然这个输入就要求我们自己生命够成熟，我们自己的观点够客观，我们自己的理念是基于真理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因此真儿鼓励所有的父母亲紧紧地抓住神，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口才，赐给我们判断力，让我们不是随着己意去解读许许多多圣经的真理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往往每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会让孩子们看到，到底我是大惊小怪，是惊慌失措呢，还是说我常常会告诉孩子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所有这些事情其实在圣经当中，在神对我们人类的启示当中早就已经预警过了，已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了。这样也会培养孩子们在遭遇到任何事情当中的时候，他在群体当中会表现出一个沉稳的领袖的气质来。所以10到12岁的孩子啊，真儿往往觉得，你如果在旁边观察他在群体当中的一个角色的话呢，你会常常以你的儿子为傲，因为他如果在家庭当中得到这些美好的输入的话，他就会自然而然成为他的群体当中的一个领袖。而往往呢，如果他有正面的教导，他就会将整个团体带入到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当中，而不是随波逐流，而不是说在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他是处于一个自私的、偏颇的、充满讽刺或者是负面的、带着讥讽的言语来面对这个世界的人。其实这个世界对于讥讽啊、酸损啊、刻薄啊等等这些东西已经泛滥了，真的不缺乏。而我们真正缺乏的呢，是一种积极正面、幽默风趣，但是又基于真理、基于爱的这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呢，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说10到12岁的男孩子是不能够拥有的。不，他们可以从父母亲的引导和灌输当中去慢慢的栽培和建立。而当他们到了群体当中的时候呢，也会影响他们的群体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这段时间的孩子呢，他们还有一个男性的榜样的需要。因此真儿特别特别的再一次的鼓励父亲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你在你的儿子生命当中的这个榜样的角色。因为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一个男性的榜样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引导他们。他们还没有一下子发育成一个身体或者是生理都已经完全健全的一个男性的这个特征，而且呢，他们在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一个男性作为引导，让他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女性，怎么去看待女孩子，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体、心理、情绪、社会关系的发展的话呢，他们就是处于一种没有引领的这样一种慌乱的状态当中。如果这段时间父亲缺席、父亲缺失，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角色在男孩子生命当中的话，他就需要在他的社会群体当中去寻找榜样。所以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的男孩子呢，寻找比如说摇滚明星，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电影明星啊，所制造出来的一些英雄的样子来作为他们生命当中一个男性的榜样。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们就很容易有偏颇的去寻找一个自己觉得很酷很帅的这种男性的样子来作为自己追求的对象。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段时间小男孩会想要抽烟啊，想要尝试酒精啊、毒品啊、性关系啊，在与异性的交往当中表现的特别刻意的想要去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等等，这些其实他们是从错误的媒体和社会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当中去寻找到了他们想要追求的那个榜样，而不是从父亲的一个正确的榜样当中去寻找说，哦，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男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要的内容。真儿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在这段时间心理的发展和变化。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